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好，谢谢。OK， 好 ，OK， 我们一起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好，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今天是从第十二节一直到十八，不是很长啊。OK， 但是需要你们读长一点啊，因为它前面。有一个背景啊，需要大家就是上次讲过的，不过需要大家再看一下，好吗？好，我们就一起从第六节念到第十八节，好不好？啊 ，OK，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一起看到第十八节，来，我们一起念啊，来，一二三，承受。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指示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指示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指示荣光，那称义的指示荣光就越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好，这是之前我们讲的哈，荣光荣光荣光，如果你忘记你上网去听啊，上次有讲这个啊，不过记得这是今天要看经文的一个背景。好，今天我们就要看十二节开始，我们一起念十二到十八。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命直到如今等读就业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出，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等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的心上，但他们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长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能够有这自由的机会，也能够奉你的名聚集在这里。主，这时候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可以从你话语当中得着造就，得着激励怜悯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蒙恩，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上一次我们就谈到这一点就是上个月我们说到上帝的约其实没有分，你们记得吗？虽然圣经有所谓新约跟旧约但是这个不是说旧的坏了 新的来换，对不对就是新约跟旧约其实是同一个约，但是是在不同的一个时代，不同的彰显所以上帝始终都是对人只有一个心愿只是有不同时代的彰显所以刚才你们念那个圣经第六节就说到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这个字句叫人死就是他在指旧约的律法，但是不是在说律法不好而是说律法的形式它是彰显规条这个律法呢，它没有办法救赎人，它彰显了上帝的要求之后，人知道了自己有罪，他最后的结局呢，还是要受审判。所以这些字句最后没有办法让人有生命，因为人已经犯罪了。但是这个字句本身呢，不是有什么毒你一毒就中毒越深，不是这个原因所以叫人死的是人的罪字句就是上帝的律法是定人的罪经义叫人活呢，我们中文分圣经翻成经义，你们记得原文不是经义对不对？原文是什么？你们圣经肯定也写的啦，好一点圣经会说那个字应该翻成什么呢
啊，有人的圣经有写的，所以买圣经要买好一点的哈，有的圣经连这个都省掉了。OK， 圣灵啊，圣灵叫人活，其实原文是靠近这个字啊，是圣灵，而不是说经意，但是为了这个翻译者为了上下文能够对称字句，就对称了经意了。但其实他本来是说圣灵是上帝的灵叫人活，那这个的意思是说，这个约在旧约是律法来彰显，但是这个同样的约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就借着耶稣基督的代赎，圣灵就把这个代赎的恩典就实行在你跟我的身上，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新的这个约在新约里头啊，它不再是定罪啊，旧约是定罪，因为人已经有罪，但新约呢有基督的代赎，所以这个约就彰显了生命。OK，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啊，像保罗就说，我们是特别有福分，因为我们又接受又可以经历上帝的救恩啊，所以我们领受的这个荣耀啊，将来的啊，当然现在的已经比过去的还要大，但是将来的就更要啊有荣光，更要更大。所以你们读第十二节呢，就看到他说，我们有这个盼望，就应该大胆。啊，他其实翻译没有把它翻成，没有把它翻完哈，他就说，他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也就没了。讲什么他没特别说啊，但是他的整个意思就是说，比较以前的人来说，我们今天的盼望是何等的伟大，而且将来我们要得到那个荣光是比过去摩西的还要荣耀。那我们有这样伟大的盼望，我们应该就大胆。那这个大胆呢，你就不能把它翻译成胡作非为的大胆，就说啊，我可以大胆啊，我可以爱干嘛就干嘛。这个大胆呢，是相对于等一下下面我们要看的经文的惧怕。我再说一次哈，这里说的大胆不是你的个人胆量哦，你敢爬很高，你敢干这个人家不敢干的事。这里说我们有那么大的盼望，我们要大胆，是相对于等一下下面说过去以色列人在律法面前的那种惧怕，我们已经不用惧怕，所以他的反义词是大胆。换句话说，这里是牵涉到罪得赦免跟罪还没被得赦免的两个状态啊。保罗是说，我们有这样大的盼望，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我们可以很放心很大胆。过去的旧约的人呢，他们在律法面前他们很惧怕，是因为他们的罪在这个公义的光照亮之下就显出许多的不配，所以他们很惧怕。 OK， 所以这个大胆其实不是别的意思了啊。好了，这里有一个旧约的背景啊，你们可以不可以啊？当然我们今天人不多哈，我们一起看好吗？你不要把这个圣经盖起来哈，我们就快快的翻到出埃及记第34章啊。保罗引用旧约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出埃及记第34章，我们就读30到35节哈，就短短的五节，就讲到摩西他领受上帝律法的有一幕啊，有一个状况。啊，就成为保罗用来做比喻的啊一个题材哈。出埃及记第34章第30到35节，可以吗？34章第30节到35啊，如果找到的话，我请啊，好，我请姐妹读好吗？啊，可能姐妹啊比较大声一点帮我念哈，就从第30到35节，一二三。 OK， 好，这个翻译也是不是很清楚，不过你如果前后看呢，他是在说一件事啊，就是摩西他在领受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他跟神说话的时候，哇，这个可能你们灯开亮一点，人的脸真的会发亮啊。就是当然这不是那个原因啦，就是摩西他接触他在上帝的荣光当中，所以摩西讲完话之后啊，他的脸都发光啊，面皮都有荣光啊，他就出来跟会众说话，摩西不知道的哈，出来会众看到他就害怕啊，就是当然了，这个是不一般的情况啊，人惧怕，人摩西就用帕子把他脸遮起来，人就跟百姓说什么，就说上帝在里面吩咐他的话语啊的法律，律法讲完了。摩西又进去跟上帝说话的时候，帕子又揭开，人出来又盖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历史啊，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好，这个事情呢，保罗就在这里他引用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啊，保罗就拿这个帕子遮上跟拿去啊来对比两种的状况啊，来对比今天啊，在教会里头或是在社会里啊，社会当中的两种的状况啊。好，第一种就是十三节啊，他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我读的是格林多后书哈 啊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这个就是他引用那个背景，如果你不看旧约你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啊。他的意思是说，在旧约的时候摩西是上帝的一个仆人呢啊，这我们也知道，他向人颁布上帝的律法啊，他在颁布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呢，他也有彰显上帝的荣光啊，因为他做的是神圣的工作啊，所以他也在彰显上帝的荣耀。 OK， 但是呢百姓害怕，那我们就可能会觉得说啊，百姓可能害怕这个怪现象，但是如果你用敬畏的背景来看呢，百姓害怕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荣光彰显出上帝的属性，意思说百姓的罪啊，人是有罪的啊，所以百姓的罪就导致他们不能够直接去领受这一些东西，所以当中就多了一个帕子就遮盖，所以他们就不能够看见律法后面所指向的基督啊。我再讲一次啊，当然我在说这是保罗引用的一个隐喻啊，就是说当时真正发生的事情就是摩西把他盖起来，百姓看不到他的脸啊，这个荣光慢慢褪去，他们看不到。OK， 这就是当时的背景。但保罗就用这个事情来比喻一件事，就说到这个帕子遮起来的时候呢，表示了什么？表示了百姓在听律法的时候，没有真正看见律法背后所要表彰的，因为盖起来了。你们懂我意思吗？所以圣经这里就说，那将废者，那将废者是指律法的结局，结局我们以为是他完蛋，不是，结局是说他的 ultimate， 他的最终的，因为遮起来了，所以百姓听律法的时候听不出律法要人走向基督，可以吗？你们懂我意思吗？真正的事情是荣光褪去，百姓看不到他的脸的荣光褪去，但是用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就说这件事同时也就表彰出当时的人他们光听律法，但是他们的心没有办法明白律法是要叫人去依靠基督，因为帕子遮住了那个荣光，就是遮住了基督啊，所以他们光听律法，他们想不到，他们也看不到，也没有办法去明白最后最终律法要带出来的意义，可以吗？啊，所以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呢，就说这些人啊，这些是犹太人啊，他们从以前到现在，他们都很熟旧约的律法啊，他们天天读，但是问题就是在这里，帕子一直都在，所以他们光很熟，没有办法 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是拒绝耶稣基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律法一直在把他们预备，把他们导向耶稣基督那里去啊。就是保罗在这里，你们就明白了，保罗其实拿了一个历史事件来反映出犹太人的灵命的状况，就犹太人光有神的律法，但是却因为有帕子的缘故，就让他们不能够明白律法最终是指向耶稣的。所以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明明白白的把耶稣拒绝了啊。这里刚才我们读了圣经啊，从14到15又提到一个字，说他们有帕子遮盖他们的心，所以他们就刚硬。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些人他们帕子遮盖，就表示他们的心中呢其实是迷糊的啊，就是一个比喻了啊。就是有的人可能在教会很多年很多年啊，也读圣经读很多遍，但是你就发现他好像没有办法能够明白圣经真的是要说什么啊，这个叫做迷糊啦啊。或是有时人家就说你有帕子，就是好像你好像看不透一样啊，来听好像听到了，但是又没有听见啊。所以圣经说他们的心刚硬，他们还在罪的当中啊，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后果。他们躲避耶稣，拒绝耶稣基督，就好像他们的祖先以色列人当时躲避摩西的念光一样啊。他们的祖先看见摩西的念皮发光的时候，他们很害怕，他们躲开，他们转开，因为他们的 内心的罪疚导致他们不敢看这个荣耀的东西，他们躲开。一样的，他们的后代当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他们也躲开啊。其实他们有很多的理由都应该叫他们明白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的罪，每次耶稣基督的出现，耶稣基督的话，你们看圣经啊，耶稣基督责备他们的一些话呢，是叫他们很受不了的，因为那些都是真话，所以他们就躲开，常常躲开躲开。为什么常常要躲开？因为有帕子啊，就是他们的心刚硬，他们还在罪的当中啊，所以他们只靠字句啊，就是保罗前面讲的，他们只靠字句，只靠律法，律法没有了耶稣基督，律法就完全没有功效。你再听一次啊，这不是我说的啊，贾文说，我们以为律法也可以拯救人，如果律法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话，律法一点一点点都没有荣光，律法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啊。所以犹太人光有字句，光有律法，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们的结果呢只是惧怕，就跟他们祖先一样惧怕，他们不能够大胆，他们只能够惧怕，最终就是死亡啊，就死在自己的罪当中啊。所以我们从13到15节就讲出一个情况啊，保罗就用了旧约来告诉当时的啊教会，当然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啊，就是有一些人他们长期好像在熟悉旧约的律法，但是却怎么样都不明白律法把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他们指向耶稣的啊。第二个情况呢，那对比啊，第二个情况就是我们后面刚才读的后面的经文，他就说到摩西对于百姓说话的时候是有帕子的，但是当他转进去，就是转到上帝那里跟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呢，帕子就揭开了。那保罗就，这是一个历史的事情啊，但保罗就引用他来讲今天的事。他讲什么？他的意思是说，他说律法本身是有荣光的啊，因为律法是指向耶稣，刚才我已经说了啊，但是呢犹太人不能看律法，哎，不能看荣光，是因为他们内心有罪，他们愧疚，他们不敢看。当时摩西真的也不能帮他们什么，摩西说，哎呀，你们看不了，来，我来帮你看。摩西不能多做一点点，为什么？因为摩西是仆人，所以意思说，摩西他面对上帝，啊，当然他蒙悦纳了，他面对上帝。但是百姓不能面对上帝，摩西无能为力，他不能代替百姓做什么东西啊，因为他只能够做上帝吩咐他的啊，所以他只好就用了一个帕子来遮盖。OK， 所以百姓不能领受这些东西啊，不能领受这个啊荣光，不能领受律法里面的真义啊。圣经告诉我们呢，是因为律法充满着上帝的公义啊。 当一个人有罪的时候，很多时候公义的彰显就叫人的内心反映出一种无助啊。特别是犹太人很明白自己不能自救的时候，在荣光面前他们只能够就是躲闪啊，只能够逃避啊，所以就反映出他们惧怕的心来啊。但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不同了啊。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是律法所指向的，也是最终要成全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做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为世人的罪承受了这一切的公义的审判。我的意思就是说，旧约摩西没有办法为百姓救赎，所以摩西出来的时候百姓不能领受，他也没有办法，他就拿帕子遮起来。新约耶稣基督他是从神来的，他也是律法的最后的指向的那一位。他来的时候呢，他先为百姓承受了这些罪的惧怕，你们懂吗？不是耶稣很容易啊，就来到我们当中啊，让我们明白上帝，没有的。如果这个救赎没有成全，百姓你跟我都一样，我们还是不能够看神的荣光，我们还是不能够明白上帝，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承受了上帝那个重重的刑罚啊。本来这个刑罚呢是要在百姓的身上，所以百姓都闪开了。今天耶稣基督就为了我们承受了这重重的刑罚，所以当我们看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惧怕了。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帕子拿掉了，不需要帕子了，除去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承受了这一切啊。所以就像刚才我跟小孩说的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不懂中文怎么讲啊，但是有一个字叫做 attenuate 啊，就是不叫什么减压器还是什么哈啊，就是说有一些的信号很大，我是说信号学里面的这种信号很大，连这个很大的信号呢，其实不一定能够让你的一些测试啊能够测得出来啊，一些仪器能够测得出来，所以它必须有一个中间有一样东西呢，就把它 attenuate 啊，就把它弄，就是没有把它减少，就是它的那个数字还是一样的，它的质量还是一样，但是它就把它的比率减低了啊，乘十、乘二十、乘五十，所以就显示在你的荧幕上面。你说哦，但是其实在荧幕上面一个格可能就代表一千伏，但还是减下来。所以这 attenuator 是很特别啊，它不是 filter， 它不是过滤，它没有把东西拿掉，它只是把一样的把它缩小了，按着那个接收器来做比喻的啊。但这只是一个比喻啊，我没有说耶稣就是你的，我只是说你大概可以理解一下，就是上帝的荣光没有人可以站得住啊。当如果耶和华向人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每一个人都要倒在地上，都是不能承受，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耶稣基督好像一个 attenuate， 他就把神的荣耀就在借着他哈，就变成是我们平常的人，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呢，能够透过耶稣看见上帝了，我们不惧怕了，因为耶稣承受了那个极大的打击，一切重重的刑罚都先打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站在耶稣后面呢，都 OK 了，都觉得哦，好像你戴墨镜看太阳一样。OK， 你要知道。整个历史，整个基督教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啊，从来都要记得啊。你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惧怕是一个最近前的表现。不懂你明白我意思？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啊，你对上帝的一个最近前、最该有的宗教态度就是怕，越怕就越好。为什么？因为的确我们是应该怕的，但是你看我们基督徒不怕的。当然我们不说不怕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啊，不怕不是说你乱来啊，就是你有一种平安，你有一种肯定，谁给你的？你说哦，我爸爸是牧师吗？我刚才开玩笑，我说真的，老爸也不能救你啊，是因为耶稣基督，真的。所以基督徒才可能有一个字叫做平安、喜乐、大胆、自由，这些字才可能在我们身上，不然我们就是一个怕得要死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承受那样大的审判，可以吗？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其实是要 带出耶稣基督的啊。他是说旧约的人他们不能是因为他们的罪啊，而且摩西不能为他们做什么，摩西不是耶稣基督，摩西不是神啊。但是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他先为我们承受这一切，连以至于我们在他里面我们的怕死已经卸开了。所以这里说我们不再惧怕，我们可以十二节说的那个大胆，我们能够大胆啊。我们在这里你想刚才你们可以唱诗对不对啊？啊，我可以在这边讲到，其实我也不是谁啊， 你知道吗，我们奉天地万物的神的名啊，在这个小地方蛮大了，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头，我们说我们奉他的名敬拜你，天大的胆子，我看你手都应该发疹。你不是在听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小霸王啊，一个部长说话，你是在敬拜万物的主宰。诗篇说上帝的一个气就可以把敌人都消灭，你们试过一就是鼻孔的一个气啊，喷出来就把一切都消灭，这是上帝的威严。那我们可以啊，很平安的很平静的敬拜上帝啊，可能有时还想要还可以打瞌睡，好像上帝也不会放，也不开玩笑，就是好像我们都不会太过紧张兮兮的。当然这有时不很好啊，但是我意思说你要明白这种的平静呢不是你自己有的啊。如果你的这种平静的感觉啊，你每天生活很平静啊你说我公司很好啊我的收入很稳定啊，我的身体很健康啊，我每天都很平静，其实这个不一定是圣经说的平安，也不是圣经说的福分。诶，我再讲一次啊，我们基督徒特别是西方的基督徒啊，特别是瑞士的基督徒啊，你们是比较幸福的了哈，你们在这个地方比较能够比较平静的过日子啊，就是各样都会被照顾得到。所以很多瑞士的基督徒可能不是基督徒来的，他们信的是一种幸福感，他们信的是一种平安感，但是那些幸福感平安感是他们努力，他们认为他们的努力换回来的东西而已。基督徒其实不应该是用这个方式来看待信仰的， OK， 是因为耶稣基督，不然不管你住在哪里了，你住在瑞士的皇宫也好啊，在美的地方都好，你都应该钻到最深的地底去。好像圣经说的，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这些人说山啊倒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不敢看见耶和华啊。瑞士很多山你要躲啊，对吗？你能够这样子是一个平安，是一个福分，是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啊。好了，我就快点讲了哈，我们继续看下去，就到了十七节。那基本上十七节是，你可以说是这整卷书最难的经文，就是最常常被，我想歌也有的唱啊，也常常被用，但是它会有，就是没有好好的去上下文看的话呢，会讲成是另外一个意思哈。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比较留意啊，十七节我读一下你们听，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啊。好，我解释这节之前呢，我刚才开始就请你们从第六节开始念，对吗？那你就看到第六节中文圣经就说经意叫人活，但是我刚才跟你说了，那经意是指谁啊？指圣灵叫人活，对吗？啊，整段圣经呢是这样的哈，我就用一个浓缩的方式跟你们说，就是第六节开始他就说圣灵叫人活啊，相对于字句叫人死啊，圣灵叫人活，那你就问了，什么叫活？连他下一节就说这个活呢是大有荣耀的活啊，你再问了，什么叫做大有荣耀的活呢？他就说是一种大胆，就不惧怕罪的审判，因为你已经被称义了啊。那你就会问，为什么我可以不惧怕审判？为什么我可以大胆？连保罗就下面的经文啊，就解说是耶稣基督。啊，是因为基督他除去了这个怕者，因为耶稣基督除去人的罪，他承受了上帝的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今天看神的荣光不再惧怕了。OK， 所以这个 叫做火。好了，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又回到，所以你看十七节呢，他又回到前面第六节，他就说主就是那灵，所以这个灵啊是第六节指的那个圣灵。你们懂我意思吗？就保罗从上面讲下来，然后又讲回去，所以这节经文呢不是在告诉你哦，圣灵就是耶稣，耶稣就是他，不是在讲这个，他是在说主耶稣基督跟圣灵都一起在救赎人，叫人平安，叫人得盼望，叫人得荣耀的事情上面，他们是同工的。因为整段圣经都在讲上帝的作为，讲圣灵的作为，对吗？因为他说刚才我已经读给你们听了，圣灵叫你大胆，圣灵怎么样给你活的生命，耶稣基督为你死，所以他其实不是在混淆圣子跟圣灵的位格，他是在说主就是那灵，就是说耶稣基督以圣灵都在做这个事情，都是在叫人活，叫人大胆，叫人得荣耀。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啊，所以有人解经就会解说这个圣经这一节讲圣灵跟圣子是一样的，不是这个意思。单看这节当然以为是了，但是你知道这个字啊，灵在前面已经讲了，它是要讲整个工作，圣灵圣子同工在圣徒的救恩事上，可以吗？啊，那下面一句话就容易解释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以自由。那如果你把这个自由呢独立来看呢，也是很难的。他其实不是在讲你哇可以爱干嘛就干嘛的自由啊，不是行动的无拘束的自由，因为它是上下文的，所以这个自由呢也是在指前面的大胆不惧怕，是同一个意思。当基督徒没有被拯救的时候，我们是奴隶来的，对吗？圣经说我们是罪的奴隶，我们是没有被释放的，对吗？但是当我们被拯救之后，我们不惧怕，我们是释放，所以这里用一个自由来总称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自由在这里呢真的没有神秘的东西啊，就是说基督徒特别自由，这种自由不是freedom 啊，当然它英文反正是 liberty 啊，但是这个 liberty 不是一个人的这种就是无约束力的感觉，不是，他就是说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呢已经良心自由了，不再害怕被控告，是这种状态。其实这个是圣经里面说出一个基督徒的基本状态，如果你今天是基督徒呢，你应该最快体验的就是这件事，就是你不再害怕审判，你自由了。那自由不是做坏事啊，是自由可以敬拜上帝啊。好了，总结之前啊，第十八节啊也是一个相当困难的经文，是因为十八节中文的翻译有一点啊让你读出来可能有点不一般啊，然后我就拿了就是新译本啊跟一个就是以前的ESV 啊 CSV 的一个翻译啊，然后我的翻译不是最标准啊，我读别人的啊，我希望你看德文的翻译怎么样啊，可能会比我们的和合本就是可能会让你比较容易明白哈。我读一下我手上抄的这个啊，他说我们众人脸上的帕子已经揭去，对着镜子看见主的荣光，就改变成主的那样的形象，荣光就越来越大，这是主的灵所做的啊。很白啊，读起来不神秘，还是和合本读的比较好，好像主的灵变成了一样啊，这个我喜欢啊。你真的不能变啊，这里不是说你要变成神啊。OK， 他其实他整段是十八节呢，他说十七节说我们有自由了啊，是因为基督跟圣灵同工啊，让我们在地位上、状态上，我们已经不再被控告。但是十八节就说，每一天我们都经历这个工作，所以十七节是说一个状态改变了，你是自由；十八节是说我们天天都在经历这个荣光啊，天天都在看见更多的荣光，所以是一次跟一个持续的一个变化啊。 所以十八节啊、我就用我们的白话来说了哈，它就指到一个每天生活中啊不断的一个改变哈、啊，有三方面啊，我是引用啊加尔文的解经啊，他就把它归纳成三点啊，我想这三点也很好啊，就不用让我们太过去啊每个字去讲啊，就把这节经文的三个重点他讲出来。他说第一个重点呢，这节经文啊，单单十八节就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看律法就不再惧怕。啊，所以我们可以直看上帝的律法啊，好像就是今天你看圣经这样了啊，他的荣光不再叫你有救。所以这里就说我们的帕子已经揭开，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今天已经可以直看律法啊，就是直接去从圣经里面去认识上帝。第二个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明白上帝的律法不再是一个带来定罪跟死亡的后果啊，因为以前是，对不对啊？以前字句叫人死，但是这里呢就说不是了，不在了啊，反而呢我们可以因为明白上帝的律法，我们丧失过后的这种形象，就是我们本来有神的形象，我们犯罪形象丧失了，但是因为你明白上帝的话，明白上帝的律法之后，这个形象又恢复了啊。所以这里刚才我念给你们听的翻译就是上好像从镜子里面看见荣光，而且我们慢慢改变成这个形象，不是说你变成神啊，而是说我们慢慢这个形象又恢复过来，就上帝本来给我们的形象又慢慢恢复过来啊。第三点，这个明白跟改变呢不是一次而已，而是渐渐不断，所以这圣经就用荣上加荣啊，原文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荣光呢可以越来越大的。所以基督徒你们知道啊，不是说你天天照镜子你会越来越亮啊，他意思说你看到神的荣光越看越多越看越亮。当时以色列人看摩西的荣光就受不了，有个一点点都受不了，但今天你不一样啊，你看圣经呢你可以越看越亮，你从圣经里面看到上帝的作为越来越清楚，因为你的帕子揭开了啊，而且你越清楚你的形象就改变，我说不是你的个人形象啊，就是上帝在你身上的形象就变了啊，你就越来越像上帝本来在你的身上本来的心意，可以吗啊？所以这十八节呢他就讲出了一个基督徒不像旧约这样了，旧约就没有办法能够突破，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关键，所以今天新约的人你跟我啊，我们不单可以从上帝的话语啊得到释放，同时我们每天都经历这个真实啊。好了，最后结束之前呢有一个应用，你们也可以自己啊反省跟思想啊。其实有一句话说，他说今天不管你是谁都好，你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你怎么看待基督啊就是反映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说有什么，通常人家是说你怎么看待钱你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那其实有话这样说了，就是你怎么看基督就看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其实在圣经里面的确是没有分很多类的人，就有一种人叫做拒绝基督的，另外一种人就叫基督徒，就这两类而已啊。拒绝基督我就不讲了，但是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呢？基督徒原本他的原文的意思呢应该是说一个以基督来看世界的人，一个以基督来看整个世界的人才叫做基督徒。意思说耶稣永远是站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是以他来看整个世界的，你不再是以你的个人背景，你的教育背景，你的各样，你是基督徒你就以基督来看这个世界啊。我们可能讲很高调，你说哇很好很好很好，我想私下你可能会问我几个问题，我也想好你会问我什么问题了啊，你就会告诉我说很好啊，以耶稣看世界，但是耶稣那么抽象，耶稣又没有跟我讲要怎么看世界，我怎么知道怎么看世界。那我们很多时候就卡在这里，我们说是哦，讲是讲得很好了，我们要以耶稣基督来看世界，但是耶稣在哪里，耶稣又没有跟我讲。那其实你也不要这样害怕哈，圣经，那这还是大家熟悉的了，意思说不抽象。其实上帝就不是跟我们玩一些什么神秘游戏啊，今天让你知道明天不让你知道，圣经其实圣经是明明白白的， 好了，你可以告诉我说，是啊，但是圣经很难懂。是啊，圣经很难懂，真的吗？那坦白说了啊，我的经验啊，但你们也可以有讲一下你自己的经验啊。我多数听到的，我真的没有遇到啊，但是我想告诉这样的人说，我没有遇到说所谓什么问题没有办法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个答案。我再讲一次，但我这样讲可能你不同意啊。我再讲一次，就是说你遇到一件事，你说我不懂耶稣要我怎么做，你跑来 OK， 你看圣经，你翻来翻去翻不到东西 OK， 可以，你跑来教会，你问教会的人，那你可能问了20年，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回答你。我想没有这样的事情的，真的只有说人家回答你，你觉得不够满意而已。我的意思说 你知道吗，我们已经在什么年代了，我们不是初期教会，我们已经2000年了。你在这个年代，你任何你天天遇到的任何事情啊，你就算不用问人，你查一下解经书，你看一下注经诗，都有答案。但是关键常常都在这里，就是呢，我们不满意这些答案。我们常常觉得这个答案怎么样，太过难，这答案太过可笑，这答案太不合理，所以你觉得没有，我不能以耶稣来看世界。你明白我意思吗？基督徒以耶稣看世界不是这样难的，只是我们难在不愿意。你有什么问题圣经没有答案的？但我不担保我有啊，哎，我不担保我懂啊，但是我说你能够想得出的都有。其实基督教的观念啊，已经普遍到不信的人都懂。礼拜天上教堂，你看，我每次去一些地方，人家会问我啊，摩西啊，你认为礼拜天做工可以吗？我不回答这种问题的啊，因为他们都是抓我痛脚的 OK。 因为我讲可以，他后来就跟摩西说，摩西讲可以的，他就跑去打工。我讲不可以，他又跟另外说，你看摩西是这样，所以我不回答这种问题啊。有人问我说啊，可不可以跟一个不信主人结婚啊，这种问题我都不回答。但是我想问，真的是你的问题吗？你真的不知道可以还是不可以啊？还是你不愿意？还是你已经做了一个决定，连你想问一下圣经有没有什么漏洞，有什么空间可以容纳得下我这个特殊的需要跟立场？这就是我们的困难。所以我在说，常常觉得圣经或是说耶稣基督的眼光跟观念是可笑、太难、不合理，你小心，这个讲法是拒绝耶稣的人的想法来的。我在说啊，基督徒常这样子想的。我也是劝一些人，他当然嘴巴是不敢讲什么，他心里其实我觉得他是在笑啊。他说什么年代啊，你这个看起来不是很老的人，干嘛讲那么老土的事情？他们以为我会很新潮，那对不起，我比他都我是很守旧的啊。所以他们心中那种惧怕最后变成厌恶，你知道吗？他们开始可能觉得读圣经，哎呦哇，这样麻烦的，你后来呢又做不到，所以反正很讨厌，越看越不喜欢。那你要小心啊，这不是基督徒的生命来的。这正好就是刚才我说第二种人，拒绝基督的人是这样的。他们常常以基督为羞耻，以基督教的做法为可笑，为不合理。所以每次他们看见的时候，他们就闪。这是犹太人，他们就闪。你不要以为基督徒不会，基督徒很多时候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软弱，我们教会，我不说你们啊，我说一般啊，一般教会呢，常常在社会上站不住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自己都不相信，是不是？你相信这套吗？你说基督徒以基督来看世界，你要不要把它写成对联，大家新年都挂在家里？因为你可能基督徒以基督来看世界，可能你要改很多东西。因为很多东西是因为你觉得圣经太老土，你就做了其他的选择，所以你不肯改。我在说这段圣经要告诉我们，耶稣是中心。你叫自己是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基督教，为什么不选别的字啊？为什么不叫自己是上帝教？为什么不叫自己是教会教？为什么不叫自己是圣经教？为什么叫你自己是基督教？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一切的中心。 信主的人也是，不信主的人也是，因为耶稣将来要审判的是全世界的人，一切都在他的创造之下。说回来了哈，他还是很有恩典了哈，所以我们这些很微小的人，很软弱的人，还是可以在他的面前敬拜他，侍奉他，是因为他为我们承受了那极大的审判啊！不要因为这样我们就轻看我们的信仰，就轻看我们的责任啊！你没有办法明白的，我们可以看一些的纪录片，看一些的电影啊，把耶稣受死那一幕拍的血淋淋的，让你哭的受不了的，那个都不是基督受苦的，我看千分万分之一都不是，你知道吗？能够表现出来的一定还不是那个啊，没有多少人真的明白基督为我们承受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圣经常常让我们明白，那些真的明白基督为我们受苦的人呢，他一定会爱基督的啊，这个爱呢是从内心而且是真实，好吗 ？OK， 盼我们啊，活血的弟兄姐妹哈啊，能够从这段圣经啊，能够看出啊，我们啊信仰的宝贵啊，旧约的人啊，辛辛苦苦啊，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啊，能够领受这个恩典啊，但是我们今天确实何等的福分啊，我们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敬拜天父，敬拜上帝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满有恩典的主宰，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不配。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啊，你已经拣选我们啊，你也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所以我们感谢你啊，你借着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你不单啊为我们降生，你不单为我们受苦，你也为我们承受那极大的审判啊，以致我们今天啊可以在你里头啊享有平安，享有勇气，也享有自由，而且我们可以每一天啊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认识上帝，我们可以看见你的荣光，我们也可以啊满有享受你的荣光。主啊，谢谢你，那这是何等的福分。主啊，你就叫我们虽然活在一个啊相对之下比较安宁的一个环境当中，但却叫我们的心啊不被啊麻木，叫我们的心啊不世俗化，叫我们啊能够知道啊我们还是啊在啊面对这个征战的世界，我们还是要啊向你来交账。主啊，我们哪时候向你软弱在你面前软弱，哪时候我们啊没有啊爱主你的心，主啊，都求你用你的宝血遮盖赦免。主啊，你叫我们能够时常能够思想你对我们的爱以致我们可以晓得怎么样来回应你的爱。主，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Amen.